我今天分享的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四十四节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。论到对教会历史影响最深的那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保罗。但是通常传道人对保罗是不敢说三道四啊，但是彼得呢，大家喜欢就用彼得来做例子，做比如说做说话很快的例子，做这个经常改变主义的例子。但是我们从这节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喜欢用彼得来做例子，就是说彼得，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行传呢，有人说是圣灵行传。那我们知道说圣灵每一次的大大做工的时候呢，都跟彼得有很大的关系。圣灵第一次降临也是彼得在场。那在整个影响教会历史的几个时刻，比如说圣灵五旬节第一次降临，那是因为彼得在众人祷告的时候，他有站起来，他有说话，说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对他们的托付。那到了决定教会一个发展非常关键的时刻，在第一次的就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，讲到说信耶稣是不是一定要行割礼这件事情，那彼得也是站起来讲话。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彼得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了。那所以彼得在每一次他圣灵做工的时候，彼得每一次都还正在做一件事情，他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圣灵降临了。那我们就看见说，我们每一个人跟神圣灵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其实他每一次都有一定的方式。我们圣灵是无限的，但是我们人有限，所以我们跟圣灵的每个人跟圣灵的沟通的方式呢，是有他每个人很特别的方式啊。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看那个康熙牧师，他早期他追求与神同在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每天回到家里弹吉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直弹到圣灵跟他降临，因为他知道他只要弹下去，他神就一定会向他说话。我也认识不少人，他有些人是他一定要去参加特会，他就会感觉到圣灵。那有些人就是说他一定要早上四点钟起来灵修，他就会圣灵就会触摸他。那我们从在圣经上也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说扫罗啊，扫罗在他生平有两次被圣灵充满，两次都是碰到这个撒母耳啊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就像耶稣也是，他每一次他要跟父神祷告的时候，他都把门徒打发，他自己上到山里面去。那我们就是要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想，就是说你曾经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是什么样的方式啊？或者是你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突然间觉得你很有能力啊，那个时候圣灵就在向你显现，也是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。那有些人是在替人代祷的时候，有些人是在灵修的时候，有些人是在写歌的时候，有些人在写弹琴的时候，每一位人都圣灵跟他交通的方式都不一样。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，所以因为神是无限的，所以对我们每一个有限的人，他用他我们最能够接受他最能够感受他的方式来呈现。这个我们就从这个经文我们也就看见这件事情。其实彼得他每一次他并没有说祷告讲道，讲完道以后祷告说求圣灵降下来，他每一次都他还没有结束他的讲道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这个就是圣灵跟彼得同工的一个特点。那看见保罗话是他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形式。保罗是非常肯定的，非常清楚的啊。那所以传道人就通常就不敢拿保罗做例子。 但是彼得的话就更像我们每一位普通的人都经历了过这些事情，而且在正在做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就说，如果要为人祷告，或者是为自己祷告，或者是说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的话，我们就回想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时候，而且是什么样的时间，什么的方式，而且你是不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是说会重复的。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说你就可以用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跟圣灵来交往，就好像康熙牧师一样，他就每一次去弹唱歌唱，他就心里面很清楚，就是说他只要弹下去，他只要唱下去，圣灵就会充满他这个就是我们要为人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祷告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圣灵一定要做工。如果我们圣灵不做工，我们替人祷告的只不过是念了很多话而已。如果圣灵做工的话，圣灵就能够医治、帮助和安慰人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。好，谢谢。